欢迎收听 Morio，
好久不见，
大家好。
你这样好正式的跟大家打招呼。
对，那我们今天一样就是以闲聊的方式跟大家来进行聊天。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金曲奖，才刚落幕的金曲奖。
对，哎，我们是不是有帮田馥甄加持到？
对啊，
像自己这样讲，
我们家馥甄终于得奖了啦。
我倒是蛮无感的耶。
怎么会？
好，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就女歌手这部分来聊一聊，因为像你是田馥甄的铁粉，你就会觉得好像实至名归之类的。
真的实至名归，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那我们前几天在聊天又聊到一些比较深层的部分，我们就觉得很多人都说《无人知晓》这张专辑有很明显的可能改变啊，或是跟之前的专辑有很大的不一样，做了很多的调整之类的，但是其实我没有太深刻的感觉耶。
没有，我真的觉得他变了，他不一样，他有点就是
我听不出来耶。
哈，怎么会？
对，因为我觉得这就归咎到我们在金曲奖那天我们有很深刻的分析。
嗯，
对，因为你说整张专辑概念完整吗？我觉得它是很流畅的，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有非常完整。
我们那时候好像有单就他发歌的一些
模式
对进行讨论，因为我本身就是喜欢他一首一首慢慢放出来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们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可能以往的歌手在发一张专辑都会有可能首播主打，第二波，第三波，最多就第三波，然后之后整张专辑出来。
嗯，
对。可是田馥甄这次无人知晓专辑，他就是以一次连放了可能六七首吧，我记得有，
他就是一次慢慢放一首，
对，可能一个月放一首一首这样子。
但我觉得以我这种歌迷的角色，对，我会喜欢他这样一首一首放出来的感觉，因为他其实每一首放出来就会夹带着 MV，
对
对，所以我比较能够去看他想要传达的意义跟歌曲的一些意境，你知道吗？你不要在那边翻白眼。
没有，我自己是对于这种单曲的发行模式，我会觉得我会感觉不到专辑的整体性。
现在是怎样金曲奖下一届评审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还蛮两极的，因为像你就觉得一首一首单曲出来这样子，歌迷的熟悉程度会比较高，然后可能每一首传唱度也都会还蛮高的。可是我觉得以我的方式来听，我就觉得好像每一首对我来说都是单曲
哦。你就说不是一个完整的专辑。
对对对，因为比如说可能你说什么旋日啊，或者你说一一啊，我皆可，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独立的歌。可能我被它之前的那种行销模式给绑住了，我就觉得比如说我听到旋日我就想到旋日，我不会联想到无人知晓这张专辑。
哦，我可以懂你的意思，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像之前你说的那种发歌模式，比如说就是出三波主打之后再把其他歌试出来，
对，
我反而不会去听那其他首歌，我就只会去听那三波主打歌，因为他主打歌出来一定会夹带着 MV 嘛，
对，
然后后面的就是在看嘛，看他要不要再发 MV 出来嘛。
嗯，
所以其实我自己喜欢的是有 MV 的，我当然会比较多去听，因为那个 YouTube 随便搜都搜得到，所以其实听歌非常方便。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他这种
有好有坏
行销模式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大家的记忆点都蛮够的。
可是我真的感觉不到整体性耶。
好，谢谢下面一位。但我们那之前不是有就是开赌盘吗？看就是到底是哪一个会得奖。那你那时候是压
你说女歌手吗？
对啊，
我真的必须说我没有每一个歌手的每一首歌都听得很透彻，但是我当然觉得田馥甄很棒。
怎样？现在是打预防针。
我怕得罪，对，因为他粉丝好多，我好害怕被抨击。但是我觉得假如我是评审，我会把这个奖给孙盛希耶，或是苏慧伦。
也入围过吗？
不是，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很厉害。对，因为这张《触摸地带》，我记得在第一季的 podcast 的本周选乐，我就很早就放过这张专辑了。
哦，
所以这张专辑我就是很以前就很推荐。
好哦。
对，然后像苏慧伦这张专辑，我也是蛮喜欢的。
但得奖还是我们家馥甄。
你就是那种会被骂的鱼粉啊。
我没有，其实老实说不是因为我是他的铁粉我才觉得他应该得奖，是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无人知晓这张专辑，就我觉得怎么讲，可是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他得奖当下
大概要哭了，是不
是？对，我就觉得很感动。
他现在已经要哭了。
对，我现在已经要哭了，我就觉得你知道人家单飞自己出来做音乐，一直坚持他想要做的那些理念之类的。
欸，他真的在哭耶。 Oh my god，
我就是他的铁粉啊。
哦，好啦，对啊，但我觉得这个 奖项算是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
而且我以为会爆冷门，因为有些奖项不是都会爆冷门。
我看，因为我们两个是整场典礼都准时收看，
从头看到尾。
对，我很想说巴奈你是睡着了
吗？哎、欸，真的很坏、欸。
没有，因为巴奈我每次镜头 tag 到他
都低头，
对，都低头，然后我真的很怀疑他是不是睡着。哎，对对，这是一个小小趣事跟大家分享，
真的蛮好笑的。那无人知晓这张专辑除了得最佳女歌手之外，那无人知晓这首歌也得最佳作词人
啊，这点我想很多人是跌破眼镜。
你那时候不是跟我讲说没有人预料得到
应该是说他的主题格局就只是爱情而已，但我不是说爱情就不好、因为哎，是前年是不是？葛大伟也是连名带姓有入围最佳作词。
对
对，就是这种爱情的写的深刻，还是会入围。
嗯，
对，但可能
怎么了？你又想要抨击？
没有，我只是想要那个认真分析，因为可能其他作品他写的议题层面包含了更多。
嗯、
对，那他把这个奖项颁给了专门描写感情的这首歌，我会觉得还蛮意外的。
哦，你说他只专门描写感情，可能没有带一些其他的东西，丰富性不太够是吗？
不是，就是他只琢磨在感情上因为可能其他歌像万芳啊、或者其他的歌词他可能有写到一些社会事件或者一些生命议题。
哦，
对，所以我自己是蛮意外这部分的，
因为你知道万芳那些歌感觉就是一听就觉得是得奖歌，因为他一定会带有一些你刚刚说的那些
生
命
议
题,
命
議題
对,
對，所以那些东西听起来就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应该是他们。
对，所以我自己是蛮意外的啦，
但我真的觉得无人知晓这首歌的歌词我现在还是很喜欢。
对啦，毕竟也是描写了你
以前的故事。
对，以前的故事。
然后除此之外这张专辑也得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
对，
也就是我们陈建奇老师
长得跟他很熟一样。
对啊，那我后来看大家的留言呢，大家都说陈建奇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制作人，就是他做的专辑到最后好像都会
把那个女生推
推向女歌
手的宝座。
对, 對，没错，
但他好像也是入围了好几年才第一次真的拿到。
对，他好像
都是蛮意外的
擦身而过，但我觉得他真的该领这个奖啦。不会吗？还是
没有啦，我因为我就像刚刚说的，我感觉不太出来这张专辑跟之前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哦、嗯，
当然有是有差别啦，但是我就觉得就还是田馥甄。
嗯，你说没有跳脱田馥甄？
有跳脱，有跳脱。
你讲好保守哦，
因为我怕有些人会骂我啊，田馥甄铁粉很多哎、欸，我怕被打好不好？那我前面都还是主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田馥甄得奖的相关事件。
嗯。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跟大家聊聊我们在典礼有哪些深刻的事情，或是其他的奖项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做分享的。
好啊，那你有什么印象深刻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佳作曲人奖、得奖是 Hush， 但是我觉得、我很喜欢艾怡良
你是想讲这个吧？
对，我没有，我私心很喜欢我这个人这首歌的曲、
所以你就只是私心还是你觉得真的？
没有，这是我私心哦、但是我觉得 Hush 也是很厉害啦，
可是我感觉不出来你的真诚
因为 Hush 真的也是第一次入围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我跟你讲啦，我真的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人，因为在第一季也是某一集的本周选秀就选 Hush 的专辑，我也是喜欢他的。
哎、对耶，
对啊，只是艾怡良的我这个人我就很喜欢，就他的曲我听了都会觉得好难过。
嗯，就是一个女强人的感觉吗？
对啊。那天的表演你有哪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部分吗？
就李玖哲吧。
哦，哎、欸，那个真的会哭哎、欸，
就是还蛮触动人心，因为我记得他表演也是跟疫情相关的嘛，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没办法回自己的
家乡，
对，国家，或者是疫情使我们分隔很远，
是
只能透过视讯的方式跟家人见面这样子。他中间好像有一段是就是播大家的一些
视讯的画面，
对，视讯画面，
对对，
就真的蛮感动的。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
对，他老婆也是日本人，
对啊，也是相隔很久，所以我觉得他唱这首歌真的
特别有感觉。
对，
而且他后来不是唱到自己一度唱不下去
落泪啊。
对啊，
但我觉得我还蛮想推荐孙盛希的表演。
哦，你说
他跟
Yellow。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表演很屌，虽然我觉得有点照那个去年 OZ 跟 9M88 的
表演，哦，我觉得有点像
风格，就是有点一镜到底、然后很多歌舞秀的那种感觉。
对，
我本来是想要听孙盛希而已，因为我对 Yellow 不熟、但是我觉得 这个表演我听下来，我觉得 Yellow 好厉害哦。
就是你会想要再去听他另外的歌？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对他没有很熟悉，就是有听过他一些单曲之类的。但是我昨天听他唱，怎么那么厉害啊？我觉得孙盛熙整个被比下去。还有孙盛熙昨天低音是不是也下不去啊？
有人说昨天孙盛熙的好像声音状况没有很好。
对啊，西西你太紧张了。
西西很担心他的歌后之路。
而且我跟你讲，他好像在那个表演有跳舞。
哦，对，
你有看吗？
有啊，我看。
就是他有一些律动，
对，
然后
扭的动作，
对，我就觉得怎么做的好僵硬。
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唱跳歌手啊。哦、
对啊，可能要多磨练一点。
说不定他下一张可以做一个，你知道
舞曲的感觉。对，但我觉得那个表演是全部表演里面
你最喜欢的一段吗？
就我觉得很精彩，听黄轩那一段，我就觉得高潮了。
哪一种？
没有，就觉得怎么有人唱歌可以唱的那么厉害
哦。
对，然后又
跟就是你有被惊艳到。
对，我有被惊艳到，我真的被吓到。那你有没有是因为可能某些人得奖你才开始想要去认识这个歌手？
我蛮想要去听听看坏特那一张的专辑，
因为我们之前可能也有听过一些单曲的，没有很完整的把这张专辑听完。
对，就是可能只听比较红的某几首歌。
对对对
对。
那我觉得他唱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哎，很舒服。
对，就是有点类似
lofi 的感觉。
嗯，9M88的那种路线吗？疑问句。就是会听了让人家很放松的类型。
所以我觉得金曲奖不只是我们想要看自己喜欢的艺人得奖，我们常常会在里面认识到更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人，或是我们平时不会主动去听的类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每一年举办一次都会让我发掘一些新的歌手，然后会想要再去听听看他们的专辑。
那我觉得今年算是蛮符合大众期待的吧，就是没有到那种大冷门或是有什么黑马突然突出重围这样子的感觉。
那这边还是要恭喜我们家傅征得奖啊。
我觉得到现在都还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就我觉得好不真实哦。
而且你知道我隔天起床还会觉得，天啊，这一切都是真的吗？还是只是这样
做
梦？
你是本人吗？
就他得奖我就很开心啊。
那我觉得今年金曲奖算是还蛮安稳的度过了。
而且我觉得这次金曲奖好像没有比较多的，你知道，跟一些入围者的桥段
哦，因为现在疫情要保持安全距离
哦。好吧，因为我原本蛮期待露露会跟每一位、就是你知道男歌手、女歌手互
动，
对，结果没有。
但我觉得少一个桥段很可惜。
哪一个？
就是去年魏如萱有唱了好像是国语专辑入围的各一首歌曲、
哦
嗯、但我觉得砍这个桥段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对，就那时候我还有问 Jasper 说怎么没有请一个就是歌手来唱入围那些男歌手女歌手的歌，就是通常都会有一个歌手来唱他们的歌。
对，
然后把它 串成一个表演。
我觉得这个桥段被砍掉就有点，
就觉得有点可惜。
对，就觉得有点可惜、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个还蛮精彩的。
嗯，我也觉得。
对，但我觉得今年算是还蛮安稳的落幕，
就是安全牌。
安全牌、嗯、对，就是大家都预想得到的得奖。
对，
都没有太爆冷门了。
就是希望明年还会有更多新的声音，或者是这些已经蛮知名的歌手能再创造一些更多不同类型的歌。
对，好啦，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关于金曲奖的一些趣事杂谈，
还有我们一些个人心得分享。
对对对，当然都是我们很那个、哦
浅见啊，浅见。
对，然后都是我们很自我的那个想法哦。
对，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对，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抨击我们，因为我们当然都想要支持我们自己喜欢的艺人啊，所以不要吵。
干嘛这样凶听众？
对，因为有些粉丝会情绪勒索。
哦。
可能我今天说我想要孙盛熙得奖，然后他就一直说什么田馥甄比较好。我觉得田馥甄还蛮多种语分的。
好啦，我们先不要就是吵架了。
没有，我说有些歌手他会有一很偏激的、
哦、我知道会有一些粉丝、
就是、对他听不了、我们可能否定这个歌手的意见。
对，
對，
好啦，大家还是要理智一点。其实我也是很理智的、
啊、对，你算是蛮理智的。
对、啊、
對，我希望不要遇到这种人。
但我们也没有红成这样让人家
捧击吧。对啊，我们也是没有那个触及率大成这样子啦。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在上个礼拜六金曲奖我们看完的心得。
没错哦。
对，那 假如我们还有做到能够撑到明年金曲奖的话，我们可以再继续跟大家进行分析跟预测。
没错，
你是可以哈。
对啊，我也觉得可以。
前提是节目要能够再撑一年。
这个好像比较难达到。
OK， 好啦，那我们 Morio 今天就是聊一聊金曲奖的事情。那假如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关于金曲奖的事情，或是你有希望哪个艺人得奖，但是他没有得奖的话，你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哦。
对，那我们就下次见哦，
拜拜。